可以，好，好不好？刚才为着我们来给一个掌声，好不好？我要说什么呢？因为这段时间呢，有21天的禁食啊，主要是来推动这件事情啊。这个为什么要我们要禁食呢？我们也有一个主题的经文啊，有一些主题的经文啊，要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感受到就是约珥书说的，也是麦比口啊，他们讲就是在这个时代的话呀，就是我们。当然很多先知在预言，我们也在预备，就是那个乌黑的日子要来临啊。也可以说不信啊，那个我们昨天在路上还跟陈文牧师还分享，就是挪亚造方舟造了120年啊，造了120年的话呢，他跟很多人我相信也传了这件事情，说洪水要来了，洪水要来了，洪水来了，120年传没传到一个，就他一家人得救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啊，这个事情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我相信我们在这里传讲的时候呢，我相信神呢，就是说要做成一个功，就是让我们心里面真实的相信，而且真实的来预备啊，来预备啊。我们在很多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有没有追求？我们真的很追求，我像在座的每一位跟我一样都是非常追求的啊。然后呢，在这个追求的当中呢，我们确实有很多的拦阻，这个拦阻确实是很多，让我们很多时候是坚固的营垒，没有办法把它破除，除非你在圣灵的里面被开启。就像你一直对一件事情在祷告的时候，若是圣灵的那个恩膏透过你的口说出来，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为什么没有果效呢？是因为你们的恩膏，你们续的这个神给你的那个能力，那个基督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没有出来。这是为什么很多的祷告呢就果效不大。有没有果效呢？会有果效啊，不能说一点果效那我们可能就，因为那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但是我们不能停在这里。我们毕竟是蒙恩得救，我们毕竟是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造人长大成人啊，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父的心才能得满足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就怎么样啊，就要扩充，很多是要扩充，借着认罪我们要来扩充啊。这就为什么呢，要张开你的幔子啊，帐幕之地吧，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啊。因为你向左向右，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限制，这个限制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里面很多的罪。这个罪呢，就是约珥书告诉过我们了啊。我要读的主要的经文，它是本来是1章到18节，1节到18节，然后其中是讲到12到15呢，特别的讲到要禁食啊。要哭泣，要悲哀，一心归向神。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或者他转移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先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所以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啊。他说的这些的话呢，就是让我们不断的来扩充啊。其实我们很多的不渴慕啊，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瑕疵啊，有瑕疵。我觉得这个仇敌啊，很狡猾，很狡猾的，你是很难把他不来那个啊。本来我们认罪是一件好事，我就感觉有一个灵很强在我们的当中，其实我也有，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罪。这个罪呢，就是控告的罪。这个罪怎么控告呢？他不会说就控告你，你没有能听的耳和里面。像陈文牧说的很好，我们就认我们自己的罪，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记得以前我们在代祷那个时候，1个半小时、1个小时的时候，我就一再的跟弟兄姐妹讲，我说你在认罪之前呢，你不要为众人认罪，你也不要为别人认罪，你要为你自己认罪。首先是自己带来的这个坚固营垒，不是别人，不是别人要特意反对你， 是别人要怎么怎么样你，是你们首先你自己要认罪，你为什么会冒犯，首先你自己要来光照自己，我们有没有这个罪，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我们很容易去定别人的罪，我们在这群就很容易去定了，因为什么，你定的话其实你就有份，要不你不会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群体的，所以认罪和定罪是两码事。认罪是什么，我们全部都来认这个罪。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罪，就是说你不能代替别人认罪，一定不要，你要代替你自己。这就保罗说的，我把福音传给别人了，我自己弃绝了。为什么，我就发现在我自己在里面，打个比方，我有一个拒绝的伤害，对不对，那这个拒绝的伤害就很容易被冒犯。那我跟我丈夫讲话的时候呢，我发现现在这段时间躁得特别的厉害，我一再发怨言的时候，我知道我在发怨言，以前我是不知道我在发怨言我知道我在发怨言，我不满，这就为什么果效不大啊！我早上跟丈夫讨论这个事情，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在讨论这个有一些缺陷，这个有一些好像要改进，这个什么，哎，他说你既然这样的话你有这么负担，那你来做一做还是怎么样啊，说啊，后来我一听我就说，哎呀，我说我跟你讲半天其实都是抱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一个抱怨里面，神不听，你的祷告没有果效，可能你喊得很高，声音喊得很高，但是你没有果效，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在一个抱怨的里面，在一个不满的里面在做，你是看到这一群人有罪，或者你看到我的罪，或者我看到他的罪，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群体就没有办法进到欢欢喜喜进到这个喜年，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祷告求我们在爱子的国度里，借着耶稣基督，因着我们这一段时间的禁食啊，一段的时间的严肃会撕裂心肠，把这些都造出来，使着我们的父神可以得着称颂，是从里面真实的得着，但是你要得着这个儿子的灵啊！我自己其实很，我自己有很多，就像2017-75年，耶稣基督就新郎亲自对新妇讲了这么多的话啊，就是你要除去你的蒙蔽啊、死角啊、坚固营垒啊。但是之前的话呢，我在那个昨天的区长会我还分享了一点啊，就是说这些死角像没有爱，从来没，每次说一句话我就发现我有很，我不在爱里面，我不在爱子的国度里面，我在那个，我在我的老我呀，老性情的旧皮的呀，那里在讲话，而且这个讲话好很容易被冒犯，一下就被冒犯了，我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这么难解决啊，是我们这个，我的里面不在这个爱子的里面，不在爱子的国度里面，在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来生根建造，知道吧，那这个和我们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我里面这个是我不知道的，这就为什么我有冷漠，我没有爱啊，很多的时候就是说追求了怎么很追求很多，怎么突然感觉到好像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源头他就在偷，像陈文牧师说他在偷你的生命，耶稣基督在你里面那个生命，那个是金银宝石的，那个是上好的，他就在偷，但是我们不清楚，我们不被造就不清楚，知不知道，你像我外面很渴慕，我从来都不知道我里面深处是不渴慕的，我不知道，然后这个上瘾你就没办法打破，很多时候有时候上瘾的东西啊不容易打破，不打破的原因是你里面是贪爱世界的，你里面是冷漠的，你里面是赤诚，但是你外面是不得已要追求的，我儿子有问题，我只有神可以帮我，为什么，我到处找人，到处找各种方法，就是没有，不管用，没有办法，我们就直接什么完全的降服下来，降服下来怎么样，把我们的儿子真的奉献给神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降服，这就为什么神给了我们很多的难处，知不知道，让我们可以谦卑的降服下来，那这些什么呢，都是罪，所以我自己看到我自己的一些反应，就是这些死角啊，这些蒙蔽呀、这些坚固的营垒呀、在这之前以前从来就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做事，我们做事非常有火热啊，非常有恩典，神的同在 你看有些姐妹她说，哎呀，我就觉得你看我们在服侍神的，其实她很得很有点从心里面发出对神的那种赞美。你看很多的时候我们儿女都没有那么多时间过，我们真的在服侍神，她是从心里面的服侍神呐、她就说我的儿女学习各方面呢、我都不操心，她说他们都非常好，她是从心里面来赞美神，是吧？那这就可以结出果子来，可以结出果子来。我们没有结出果子来，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儿女不会改变，他都是在抱怨的里面，都是在各种的条件的压制下让他们强行来听从我们的。那我们这个祷告有没有果效呢？我们还在这个里面祷告有没有果效呢？我们还是没有果效。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撕裂心肠啊，撕裂心肠，我们要把神，要把我们自己真实的交给神，要求神来光照我们里面的这个死角和蒙蔽。其实我造出来都把我自己吓一跳，我真的把我自己吓一跳。我心想我那么追求，我不可能对神冷漠。但是我发现我有一个上瘾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来打破。为什么我上瘾呢？以前我是爱看电视剧，我以前跟牧者都分享过，哎呀，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慢慢的就这样，我就求神嘛，我哭求嘛，哎，神就把它拿走了。我现在不看，真的不看了啊！一看我都觉得，哎，这种事我也看，这种低级的东西，我说我也能上瘾的啊！哎，但是神又从你要搞个谎言来，好像叫我看了一些什么历史人物很精彩的一生，哎呀，我觉得这个，哎，我说我为什么会上瘾？为什么会这样看？哎，我就发现我里面，我就来问神了，这是我的蒙蔽，是吧？就来问神，神就向我开启，让我看到灵里面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追求是我不得已的追求，其实我里面是什么？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知不知道？那怎么这个是里面是要，这个是从来没被照过的，这就怎么一照了以后就扩充了，这是要认罪的。为什么你不这样的话，那乌黑的日子要，那是圣经说的，不我说的，那漆黑的日子，我说那个黑的黑到什么程度啊，那个黑到什么程度？我们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恩典啊！我们到现在，我觉得神要我做很多的事，有做一些事情吧啊！但是我发现我做不了，为什么？因为我没有预备好。我看到这个日子来了，很紧张。我说我完全不能预备，预备不了，我预备不了，我就认罪。我说神啊，你要给我恩典。但我发现呢，我一再的在神的面前来认罪。后来我发现我灵力把这些都打开的时候，突然我的里面被释放出来以后，我就发现了，我看到我自己的问题，我就说神啊，你要把我放在爱子的国度里面生根建造。我发现这个爱就有了，这个爱里面刚才这个敬拜啊，我这叫灵力的敬拜。我说神啊，你要借着我的这个敬拜啊，让父的名得着称赞。这是以父所书给我们的啊，最后一节啊，不是最后一节，然后他就给我们的，为什么？我说神啊，你要借着我的这个祷告，你要得荣耀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神得荣耀啊！我们的儿女不管有任何的问题，他的目的，你要认识父神的心呐、就是他要得荣耀，就是你要借着这件事情呢，让神的心得荣耀啊！目的是要。他得荣耀，圣灵来帮助我们在这个爱子的国度里面啊，让他在我们的里面生根建造啊。耶稣基督在我这边被光照以后，我就发现有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一提到耶稣的名我就流泪。为什么？因为他给我做的太多了，丰盛的救恩的恩典我没有支取多少，他给我成就很多啊、你像就像身体的疾病一样，我前段时间我的口腔好厉害呀、整个半边那是不可打针都很难，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嘛，在国内有一次极大的搅扰，一下子整个这一次突然一下子也是啊，哎呦，我说神啊，我要是不来支取你这个医治的救恩啊，你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啊。你应许了我在不支取这个救恩呐、我就发现是个罪，他成就这么大的救恩，我身上还有其他的，我就不断的来支取。我一开始很害怕不敢支取，为什么？我祷告了一段时间， 我发现我是在惧怕里面祷告，因为什么？我怕这个病又临，我就想把它极度的赶出去，因为我怕承担后果，我就急，想把它。所以现在我一痛啊，或者一那个，我就说主啊，你已经在世上成就这个救恩了啊，我要来支取你这个医治的恩膏。哎，我就发现那个地方没那么疼了、没有那么，我就慢慢的，因为什么？我很害怕，因为很多年的这个疾病没有这个根源，没有办法除去，就是因为什么呢？我有一个不幸的恶行，我这个不幸的恶行是属于我是没有办法才追求的，我里面根本就不想追求，我的里面是爱世界的，是爱这些东西，这都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我要知道了，我肯定不去这么做了，对不对？那我就怎么啊？小事上操练，小事上来操练。所以这一次在营地，我觉得当然牧者们有很多美好的。很多美好的计划要在我们借着这一个所有的这一揽子计划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都进入这个喜年里面，可以把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有根有基的在里面建造，不管是门徒也好，不管是陪伴也好啊，不管是圣灵充满也好，让我们可以预备这个器皿，不在这个老的性情里面，或者是那个旧皮带的里面在做，让我们真实的进到爱子的国度里面，然后呢来生根建造，让这一切所做的都是在他爱子的国度里面，让父的心得荣耀啊！我就发现这个爱，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也有很多不耐烦，后来我就说，哎，我说怎么会这样不耐烦啊？哎，我就发现早就离开神的那个爱的那个里面了，然后神就突然给我讲一句话，我马上就不做神了，我就感受到那块，我就立刻服下来了。但是我发现这个是个权势，很不容易被对付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分定日子啊，要进食，要吹角，发声就是祷告，呼求他把这个东西给他断掉，好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预备21天的这个禁食啊，禁食不是专门为就是禁食啊，禁食是需要祷告的啊。然后呢，我把这个祷告的单子我已经都打印出来了啊，有可每个人都可以拿一份啊，我把那个都已经发给Melissa了，你们不管新生堂母堂子堂这个新生堂永生堂重生堂啊，都可以来参与这个禁食的这个祷告，好不好？好不好啊？好不好啊？所以呢，我们要祷告求神啊！每个人都可以来，每个人都可以啊，每个人都可以。所以来，抓住这个机会啊，让牧者们所带的每一样的祝福，我们都要30倍、60倍、100倍的存留，好不好？我们现在不看，等会我们再看。我们现在听那个，因为牧者有更多很好的信息来跟我们分享啊，好不好？把时间交给牧者啊，好。
我们现在是迎接喜年的季节啊，这个在我们以前呢是神给我们是约珥书第二章啊，就是来迎接喜年。现在呢，神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54章2到3节。那么这个经文其实并不新，是巴伯啊来我们这里啊，就是2012年还是什么时候，就是把这个经文带给我们。啊，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呢，这4-5年的时间呢，一直都是啊，这个经文在我们当中应验，就是自从先知巴伯来到我们教会的幔子帐幕一直在扩张，啊，但是呢，现在是关键的时候，现在是应验这个经文的时候，所以呢，这两个经文呢是什么关系呢？一个是消极负面的。就是你要认罪悔改，禁食，撕裂你的心肠啊！这个呢，另外一个呢是你的目的，那个并不是我的目的。我撕裂心，把我的心撕裂，这个是我的目的。我在永恒里面，难道是要撕裂我的心吗？不是的，他的永恒的目的是要扩大我们的帐幕啊，要帐幕之地要扩展啊，神要祝福我们，要迎接喜年的这个浇灌恩膏祝福啊，这个是主要的目的，正面的目的。所以他就是把两个经给我们呢，就是说，一个呢是一个 消极负面的，一个是正面的这个集体的目的啊，就是要扩展我们的战力。那么呢，我们对这个经文的理解呢，可以从两个角度，一个呢是从个人的角度，这个帐幕是预表我们是圣灵的殿，是吧？这个圣灵的殿的前身不就是帐幕？所以帐幕呢是可以预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的啊，我们的生命。所以呢，这个可以预表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要扩展。啊，那我们怎么扩展呢？就是要把这个老生命啊，要破掉，要除掉，要缩减，就是老生命像毒瘤一样的，至少你要萎缩，啊，要缩小，不要膨胀。老生命膨胀了，这个新生命的帐幕那就只能缩小了，长不到。所以呢，这个就是配合的，也指这个个人的新生命的这个帐幕啊，要扩充。那么呢，它的方法呢，就是要使这个老生命啊要萎缩一点，至少要停止膨胀。啊，这最好是把它破碎缩小，那当然你的这个新生命的帐幕就会扩展，你的老生命一点都不减少，还在那里膨胀，那它的这个新生命的帐幕呢是很难扩展的。那么呢，但是呢，神给我们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教会的角度，这一点很重要，千万不要以为每一个个人加起来就是群体，不是的，啊，这个碳原子。啊，就是说这个碳原子和金刚钻啊，这个碳粉，这个粉这个铅笔啊，是最软的，但是它是碳原子组成的。金刚钻是最硬的，但是它也是碳原子，啊，它的个体成分是一模一样，啊，只是它的组成的方式结构不同，啊，结果呢，并不是所有的碳原子合在一起都是就是一样的，这个是一个完全的错误。这叫做个人主义的这个建造教会的进入，它建造不出来的，因为碳原子合起来是一个铅笔粉末，是最就是那个印刷的粉末啊，是最软的。但是金刚钻同样的是碳原子组成的，但是它是最精英的，它不同在哪里？它结构不同，啊，结构不同。所以呢，这个就是讲到我们既要有这个原子碳原子，也要有这个结构金刚钻。那么这个结构就是从群体，这个也是个帐幕。圣经里面讲到教会就是一个帐幕，就是一个会幕啊，你们是圣灵的殿，他要来扩展啊。所以呢，我们要一定要抓住这两个角度啊，这两个角度不矛盾的，一个是决定那个原子，它是要是碳原子，不要掺着，掺着了不能成就金刚钻的。任何金刚钻只要掺一点着，它就不是金刚钻了，它就很软了。所以呢，这个一定要保证这个原子是很纯正的，但是它的结构是同样的重要。啊，你群100%的碳原子还是这个粉末，非常软的啊，所以呢，它就是要这个帐幕呢是这个群体，所以呢，刚才神使我呢是从个人角度来分享，非常的重要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个个人的关照，照出我们的那个死角盲区啊，就能够突破啊。那么呢，从这个群体也是一样的，这个群体也同样的需要。它有死角盲区，我们的群体的死角盲区，如果没有门关照，没有把它打破，没有扩展，那么呢，还是容量还是很小的啊。所以呢，我就从这个群体的角度跟大家有点分享啊。这个分享呢，其实是无意的，是我这一次到中国去宣教啊，得到一个体会啊，就是到了南昌，我到南昌呢。就是说主要呢神给我干南昌，就是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任务，你明确的南处南昌发展的非常好，他们在5年之内已经建立了三个点，他们的聚会点已经是三个了啊，他们的第三代的核心领袖已经兴起来了啊，而且核心领袖意思就是教会层面的领袖，不只是小组层面的一群层面，他是教会层面的领袖，已经是第三代的领袖，5年之内，所以他发展的非常好。但是下午他安排我呢服侍呢，就是跟那个第二层领袖和所有教会的领袖吧，就是说有半天的座谈，主要是由我来分享，而我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一直没有准备，一路都没有准备啊，是空白的。但是神就给我一个提示啊，讲一个话题啊，我就有了一个题目，然后呢，我就那个题目当然是我很熟悉的嘛。啊，所以我就下午就跟他们分享，但是就没有想到呢，我的分享呢就像一个星星之火啊，就突然就点燃了这个燎然之火，就是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大的震动 啊，所以呢，他们一只鱼钵还在，我找了以后，当时都还在烧。哎，我就觉得很奇怪，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同，这是个老的信息啊，很熟悉的，只是神把这个 idea 放在我脑子里面啊。但是我回来以后呢，就来思想一下啊，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啊？我就会发现呢，哦，原来这个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是我触及到了教会整个教会的一个死角盲区啊，我触及到了这样一个死角盲区，是，当然神给我一个 idea， 但是我并不是很理解原来啊这个死角盲区呢。就是说在这个南昌的这个教会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条件呢就预备的特别好，就像一个钢材一样的，所以呢我只是一点一下马上啊就燃烧起来了啊。但是呢这个死角盲区是整个教恩教会的死角盲区，所以呢我就是这是我们需要来扩充的，就是我们在这个预备的时候啊，这个教会要把它的死角盲区这个把它铺出再来扩充啊。这个思想盲区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观念，就是说教恩教会样样的好啊，原来做细胞小组很有爱心，做门徒培训，然后后来又讲牧师，做心腹，又讲神教的文化，现在又做祭司，教恩教会好得不得了。但是有一个缺点，教恩教会不读圣经，教恩教会不重视圣经，这是教恩教会的缺点。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读圣经啊，要引到教恩教会来，教恩教会就更好啊。这个是教恩教会的一个盲区，一个死角。啊，这样的思想呢，存在在很多的这个领袖的心目当中。所以有一些领袖啊，你像这个青岛，他知道不久以前，他的那个领袖还把外面一个圣经教师引到这个教会来。啊，教导一些啊圣经的知识，然后说信徒不需要来教会，也不要听牧师的，你就读圣经，靠着圣灵就可以了。啊，散布这样的一个在教会里面引进来这样的一个教师啊，就是引到里面。所以呢，他为什么会在青岛引进来呢？啊，在南昌也是一样的，不断的处兵征战，就是说攻击，教会不重视圣经，不读圣经，啊，教会走错了。教会怎么能够不读圣经呢？不读圣经的教会，不重视圣经的教会，怎么会是正确的呢？啊，所以他南昌教会也是不断的，过去有很多的这个冲突啊，来来去去，有些人被拉过去，有些人又过来啊，在争吵。其实这不只是南昌教会，在本堂，在本母堂，在温哥华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这就是教恩教会的盲区，教恩教会的死角。所以呢，我就是啊，跟他们分享的题目呢，就是全关于读圣经。我说，只要是教会，只要是基督徒的教会，无论是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只要你还称得上教会，就是以圣经为根基的。没有任何的教会不是以圣经为根基的，不是以圣经，甚至连一些异端都是以圣经为根基的。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他们重视圣经，他们读圣经超过许许多多的传统教会。所以呢，我们的不同不是在不看重圣经，不以圣经为基础，而是读圣经的方式有不同啊。所以呢，整体来讲呢，读圣经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成年人学外语啊，成年人学外语的方式。成年人学外语的方式有三个特点。第一呢，就《史记》硬背单词，就代表着读这个书卷，每一卷每一卷读，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每一节每一章都非常熟悉他的知识，啊，正在参考原文啊、时代背景等等。第二呢，就是重这个学习他的这个语法，啊，死记硬背单词，然后学习语法。这个学习语法在这个圣经里面就是叫做教义，啊，我们的教义神论啊、基督论啊、圣灵论啊、赎罪论啊、人论啊。这些叫做教义，这些教义就是语法，啊，因为圣经的知识要通过教义去理解的，啊，而这一个知识是属于这个教义的，这个知识属于到这个教义的，它就是它这个圣经的语法，就是这个教义。那么第三呢， 就是通过各种的考试，就是训练，甚至信仰告白，你都可以讲，你自己知道了还可以讲给别人听，把这个知识教育全部都讲出来，经过各种的考试，然后你及格了，达100分。但是呢，成年人学外语用这种方式学了几十年，啊，但是呢，我们发现还不如另外一种方式，叫做孩童学母语。这孩童学母语，啊，就是说他从小就在这样的一个母语的环境里面成长。那么呢，他浸泡在这样的一个母语的环境里面，啊，然后呢，他如果讲错了呢，啊，他就会得到一些啊这爱心的指正，啊，他如果讲对了呢，他就会得到一些啊正面的鼓励，啊，爱心的这个鼓励奖赏，然后呢，他也常常能够啊不仅是听得懂，而且他可以自己的讲，常常的应用在他的生活当中，而且呢不会心思的，自然而然的。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他一种游戏的方式，一种娱乐的方式啊。所以呢，这孩童学这个母语，它的效果好很，这是每一个移民都可以感受到的啊。就是说，你的英语跟你的孩子比较起来，你就会知道你的英语远远没有你的孩子好。你要承认这一点啊。孩童学母语的方式远远胜过成年人学外语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种比较理想的情况，就是成年人也学母语，啊，成年人学母语是更高的状态，但是他必须是从孩童学母语开始。如果他不要跳过孩童学母语的方式，他不可能成年人学母语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讲到这个学这个事情呢，有这三种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就来解释我们教会。为什么要讲神教的文化？为什么讲细胞小组？为什么讲心腹？为什么讲祭司？我们无非就是一个目的，我们建造一个母语的环境啊。这个圣经就像一个神教的语言，这个神教的语言呢，它需要一种母语的环境，它才有效。否则呢，如果没有这种母语的环境，神教语言的母语的环境，那么呢，基督徒在这个教会里面呢，他就是学圣经，就是像成年人学外语的方式。啊，我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家庭啊，这个父母教养孩子，这个父母教养孩子，什么叫做母语环境呢？就是说，这一个父母等于说教导孩子要诚实，要说诚实话，不要撒谎。但是如果这个父母他们成天在孩子的面前都是两面派，他当着人说一套，准备又说另外一套，当面对这个人啊，你太好了，我多么爱你啊，你我真的感谢你啊，这个人刚准备，这个坏脚，这是个坏东西，马上就转了。这个孩子天天看见这个父母在那里撒谎，但是父母说你要诚实，不要讲说谎。那么呢，这个孩子他对这个诚实这个概念他就很抽象。为什么？因为这个撒谎是活生生的，是他父亲的榜样，是一个母语环境。而这个诚实呢，是一个概念，是他父母教导他的，啊，所以呢，这个孩子要学诚实。大家想学得好不好？学得好不好？会不会诚实？学他不会诚实的，他一定是由他的这个榜样，这个母语环境所决定的。我再讲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一个小组长，啊，他教导圣经，他自己非常的啊，去要求人呢，去尽量的抓住圣经去做，他自己也很摆上，但是呢，很可惜，他的这个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都是一团糟。他的组员呢，看见他的这个夫妻的关系和亲子的关系，一点还比不上他们。啊，他们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还比这个组长讲圣经啊，自己努力的服侍，而且还要求别人都去照着做。他们觉得我们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还比你们好。那么呢，你们的生活并不使他羡慕。你设想一下，这一个组长他的效果会怎么样？他带你小组的，他就是在一个成年人学外语的一个环境里面在学习圣经。他所有的教导对这些人来说是一个外语，很抽象，他在你们的身上看不出来。所以我举了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在教会层面也是一样的。这个教会里面充满着冷漠、纷争、分门结派啊，勾心斗角、批评论断，充满着甚至比社会还复杂。 啊，然后跟他们讲，你要相爱，神爱你啊，神多么爱你啊，啊，我们也爱你。但是实际上他来到教会几个月还没有人去理睬他，他都不认识几个人，没人管他。他说我爱你，他觉得很抽象，这个爱字对他是非常抽象，是成年人学外语，他学了很多知识，这些人非常善于学习，这些粗抽象的概念一下就学到了，就不像中国的环境。中国的环境就是说政府的政策啊，讲马列讲雷锋精神讲得非常的好，但是呢他这个领域大的实际的榜样非常的差，因此呢在中国的人受的这个训练都是什么，这个知识一套跟这个现实脱节的，但是实际上他学到他心里面的东西是这个实际的榜样。是啊，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一个建造这一个教会的实际的神教文化跟圣经的一致，比你教导许多的知识，整卷的圣经每一节每一章啊，各种的神学要重要的多。我们不是不学圣经，我们是不能绕过孩童学母语的这一个阶段。好，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建造一个这个神教的文化，这个母语的环境呢？啊，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回到这里了。啊，我们要怎么样建造一个教会的一个神教的文化呢？第一，要从领袖开始。会众即使做成了，他也只影响他自己，但是这个领袖他如果改变了，他就影响一大批，所以要从领袖开始，这是第二。要从家庭开始啊，这个领袖的家庭开始，要从领袖的家庭开始，这个领袖的家庭就是我们的死角，就是我们的盲区的一个表现，一个集中的节点啊，我们的亲子关系啊，这些，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啊，就是啊，把里面的这个生命造出来啊，看我们是活在老我的里面啊，这也是神光照的啊。我过去常常说，哎，我的这个不能够怪我啊，我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你知道我从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你怎么能够期待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啊，这个 EQ 啊，这样或者是啊这样的一个恩高啊，这你怎么能够期待我呢？比如说我从小我就缺乏这个爱，这个基础的爱 stock 给 stocky 的这个爱我就没有，你怎么能够期待我很多的爱去流露出给别人呢？我过去一直有对自己呢没说出来一个 excuse。我就是对自己要求不高，就像我的音乐水平不高，但是我的数学水平很高。你怎么能够要求我的这个音乐水平那么高呢？我就很给自己找了一个 excuse， 很久我的生命就死角，这就是个死角。直到有一天，就是说神指出来，你信主有多久了？我说我二十多年了，我九零年信主了。他说你做牧师做了多久啊？我做了十多年，我九二年就去读神学，九零年信主。你这么多年，你做牧师做了这么多年，你生命还没有改变，你还活在你的老我的里面，没有一个是故事，就是要能关照，不要活在你的老我的里面，活在你的原生的家庭。你知道我的原生家庭是老我，你知道吗？老我的环境。但是我们信主了，就要活在爱子的国里，这是圣神父讲的。你不能活在你的老我的环境里面，你要活在爱子的国里面。所以我们要我们观照，要改变啊！我们不能绕过这一条路。从个人来讲，就是我们不能绕过我们个人的生命、家庭的关系来服侍神，我们来做心腹，我们不能绕过去了。从教会的层面呢，就是说我们不能绕过建造这个神教的这个文化这一块，绕不过去的。你绕过去，你想用读圣经成为圣经学者，那样的机会很渺茫，没有几个人和，就是我可以告诉你， 当今世界顶尖的一流的圣经学者，对圣经也是了解一小部分，他根本离不开全世界每个国家那么多神学院每行每业的那些教授，那些杰出的学者，他们都要互相配合，他们每一个人的研究成果立刻要看最新的，他们要互相交流，他们一生的研究也只对圣经的很小块了解。而建造教会他需要的这个真理远远不是你一个人学了一点圣经就可以解决的。所以我说了，读圣经不是靠每一个人你全备的掌握圣经，那你就是什么，你就更不需要教会了，你就早就离开了啊，而是说我们整个教会在这个活在这个教会的传承的里面，活在圣灵的引导下面，我们在整体的教会我们是活在圣经的里面，以圣经为根基的，而不是每一个人你全备的了解了圣经，不是的，还是先从孩童学母语开始，然后进到成年人学母语的阶段，这是我们应该走的路。我其实就是分享了这个信息，这一个信息把这个南昌教会许多的这个领袖的那个根本的问题给解决了，就是说他澄清了一个就是污蔑，对江教会的污蔑啊，魔鬼对江教会的污蔑，一个谎言，就是江教会是不读圣经的，江教会是不重视圣经的啊，他把这个谎言给破除了，所以让这一些啊领袖从这个黑暗里面闻了光照，所以他们就为什么哇，他们一下子就完全的就是欢喜快乐感谢神啊，他们就解决了他们很大的这个难题。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在这个时节神也是要把这一个死角盲区给我们把它揭开啊，我就分享这。
好，是这个思想，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领袖啊还是确实是有，因为在外面呢也有很多人确实用这个理由来攻击加恩教会啊，当然我对中国的那些领袖呢也是常年累月有时候经常会碰到这个问题，就常常的就跟他们就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解释也好，征战也好，确实有很多。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要有一点认罪悔改，也许我们可能还要更有些误解的心可能更多啊，就是加恩教会可能就不愿意让我们了解这么多啊，这样的话我们就离不开教会，离不开牧者，看这个可能就是也有可能有些谎言在里面啊，这个就可能更要来学认罪悔改，好不好？我觉得就是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要把每一个这是一个启蒙运动所带下来的一个，每一个人都是理性上要特别的什么东西都要搞清楚，每一个人都要把那个理性说清楚。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理性主义的一个产物，我们渴望把它说清楚。但是呢，我觉得领袖呢确实需要在这个之上，还要在一个成年人学母语，这个就叫装备。那我们至少可以传递，我们可以把它说出来啊。当别人来问到的时候，我们也要说出来。他确实像周牧师那样讲的，我们不能绕过那个儿童学母语，然后直接学成年人学母语。也许我们其实我们有很多课程是在装备的，这个这些课程其实也是在装备，只不过我们不是可能是按照那个一卷一卷的查知识，因为一按照一卷一卷查知识的话，很多的时间精力可能都浪费到很多的背景知识的了解，但是神学家的任务，我直接把它搬过来就完了，我直接取它的成果就行了，因为这个都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分工的问题，所以不需要每一个人都成为全才，我们只要把它领受它的成果，直接来建造教会，建造灵命，我想应该可以。所以这个你想要中国农村的很多人都没有文化怎么办呢？那中国的教会基本上过去的农村教会都赶上使徒时代教会了，使徒时代教会我想也有很多基督徒不是很有文化的，那怎么办呢？那他也没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有这个装备当然更好，但是我们觉得哪个更重要，这个是时间精力有限，我们来再把这个在这个方面来做一个认罪悔改，好不好？好不好？我们站起来，哈利路亚，赞美主，来，每个人先开口来做一些认罪悔改。就是我们什么都，我们这个其实是这是一个要知识要独立，这是一个知识的满足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前几十年，现在的后现代还不是知识满足，他们是情感的满足，他们是要得到情感满足。 但是在我们六年后五年后七年后之前的人呢，是很大的一个知识的满足需要，所以在这里找安全感，有的时候不是知识不重要，知识没那么重要，要这样来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赦免，求赦免，来到神面前认罪，要悔改，求神的赦免，赦免我们的不是追求知识，追求啊，追求啊，只是追求追求知识，满足知识的追求，追求知识的那个能力，知道给别人，我们是追求的，但你要努力的大声的去说，啊，这个赦免，骄傲，这个励志，这个训练。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代表我们整个群体，那么代表我们领袖群体。主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受了这个理性主义这个世代的啊，这个追求知识的满足啊，理性知识满足的影响。主啊，我们也向神来认罪悔改，用我们的态度来向神认罪悔改。我们不抵挡知识，我们也不反对知识，但是我们知道知识是一个工具，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主啊，最重要的是生命跟主的关系的生命，主啊，那颗敬虔爱主的生命，主啊，我们先要把神把这个次序摆对，主啊，神也把知识再来加给我们，我们也神主啊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整个家庭大家恩教会的同工领袖弟兄姐妹，要深刻的认识这一些，就让圣灵来亲自带领我们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主啊，与神亲自来面对面的来相识相交，主啊，把这样的属灵生命放在我们的首位，主啊，让神圣灵啊知识和啊智慧和启示的灵，主啊，也来加给我们，使我们更能够去带领别人，更能够去传递，就更能够带着生命为基础的知识传递，主啊，愿神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性情，主啊，制作在我们的家庭基督教会，主啊，破除一切的唯理性，破除一切的知识性的满足，这种骄傲的知识的满足，这种骄傲的这种捆绑，这种模式，这种期待，这种辖制，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来破除，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断开这个毒根，主啊，断开这个毒根，这个世代跟我们所沾染的这个毒根，愿神让我们家基督教会是以生命第一，知识啊在其次，愿这样的一个次序建立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
我再补充一句，就是说，我们有两个宣教点，啊，他们是差不多同时建立的，啊，这两个宣教点呢，结果呢，这个发展就是说，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就是。在起伏萎缩又增长又萎缩，是像那个老舍文青一样，一个呢就已经分到了三个聚会点，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不成长萎缩的那一个宣教点呢，他的带领者是一个神学院毕业的学生，而这一个成长已经分成了三个宣教点的这个带领者呢，是一个新信徒干信徒，紧紧的跟着教会教会导致的这个结果，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否认啊，这个学习这个圣经和神学的重要性，而是说，如果你是走的成年人学外语的路子，你学了这些东西是拦阻圣灵的工作，也拦阻你跟着教你教会的这个流，所以对于进到教会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但是我们并不反对读圣经和学习神学，但是一定是要在孩童学母语的基础上去学习。
阿门，阿门，阿门。好，我继续来，我们下面有一点，要不要有弟兄姐妹愿意来分享这一些，分享一点点，或者是刘牧师有没有什么要分享？没有， 有没有我们开放一个两个给大家有点分享？好，
我想这个孩童学母语真的从家里面开始。其实我自己也是遇到很大的挑战，直接就是觉得自己在这个新出生的话语在家庭里面是很大的挑战，所以直接就关照你坐在宝座上，你就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应该从家庭开始，把这个孩童学母语这个环境在家庭里面就可以实行，然后就可以实行到小组区里面教会，所以是应该从自己开始，要从家庭开始，夫妻关系开始和亲子关系开始，有很多的谦卑和破碎的工作，就是我的刚才的一点感受。
好，崔姐，好，张博，然后崔姐。
就是刚才周牧师讲的时候，我就是对这个经文有一点开启，就是在这个扩大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实际上这就是神的帐幕，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这样一个生命。也就是说，现在我对，说实话，就是说那个孙牧师讲那个灵人医治的时候，我是被服侍过的。但是说实话呢，我好像感受不是特别的深，所以我也就一直好像没有很深的走入。但是上次的孙牧师的一篇讲道里面，他很形象的用那个 PowerPoint 把他的那个灵魂体加上我们受洗之后那个进来之后，我有了一点感悟。感悟之后呢，就是包括现在我也在不断的，就是说有新的开启。实际上这个帐幕就是说，实际上是我们灵里面的这个灵人的帐幕。实际上就是说，就包括刚才周牧师分享，就是有很多原生家庭的，也就是说你为什么那样的一个灵，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那个印象，就是我们那个灵原来是黑暗的，是死的，是有一个区域的。当这个我们受洗以后，神的圣灵进来以后，就变成一盏明灯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它的就是很小的区域。但是真正当我们达至一个完全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灵要完全的合而为一的。那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灵里面已经有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了，但是为什么圣灵不能全然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来作王？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灵里面有很多黑暗的压制和捆绑，这就是我们要得灵人医治的一个关键在这里面。那神要扩大这个帐幕，实际上就是我们灵里面的很多黑暗都要被挪去的，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我自己的理解实际上是在这个里面。所以你很多的原生家庭也好，我们成长经历也好，还有我们神的这个就是人的这种有限也好，实际上都是要在神的里面不断的被扩充被打破的。实际上就说是这是一点。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周牧师刚才分享的非常好，我想我们在母堂的领袖当中可能也有这个问题。但有一点的观念，我觉得是说我们自己不要搞混了，就说读圣经，刚才周牧师也在强调，就是读圣经跟你做神学研究是两个概念的，在这里面的就说读圣经是必须要读的，不管你是在家庭的层次，还是说你个人的生命的层次，还是说我们在一个群体的层次里面，这个读圣经是必须要有的。就像说我们做祭司，我们第一要自洁，第二一个我们要知道你做祭司的本分是什么。如果你连祭司当守的东西你都不知道的话，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祭司，即使你自洁了你也不能成为祭司。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我们对神的律例典章是要熟记在心的，而且是要来不断的默想的，所以你才能成为一棵生命树，你才能成为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所以你没有神的话语在你的里面的话，你就不可能去默想。默想什么呢？你没有在这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总在一个属灵征战的里面，就是一个摇摆的里面。所以读神的话语是我们每天必须的功课。我现在就是说我自己里面的感动，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因为孩子遇到了一些个境况，所以我以前一直希望就是说家里有一个家庭祭坛，但是好像一直总有各种的原因就是不可以的。所以但是也感谢神，就是因着我孩子也出现了一个状况，我们才开始愿意就是来带领着孩子一起来读。这个一起读跟他自己读我觉得也是有区别，因为我儿子说实话呢，他还是可以读圣经的，尤其是我老大的儿子，但是他读了圣经也有，但是他还会有一些问题出现。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家人来一起来做这个家庭祭坛，借着这个经文要给他有祷告，有一些个辅导在这个里面就能够进去。所以说这个里面读圣经的话语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也是说可不可以我们自己就像刚才这个师母说的，我们自己要在家庭里面要来做，那我们小组做，我们教会里面或者是什么程度上面的，这个是要有的。但是做圣经的研究，我想这个概念一定要把它分清了，不要混淆在一起，否则就走入到一个歧途的里面。就是这一点。
崔姐，然后孙弟兄，
就是 我觉着刚才这个周牧师讲的，就是这个成人学外语，这个建设咱们加恩教会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属天的属灵的这个文化哈。实际上我这次我才听懂周牧师说的这个，真的我才听懂他说的这个。我想这个问题呢，应该从两方面看。确实是有一方面是说，像刚才孙牧师说的那个，有很多的这个，我们是用那个分别知识善恶术，我们如何如何，就孙牧师讲的那一方面哈、啊，刚才我们认罪悔改的那一方面。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也看到，就是说，首先是我自己，还有看到我周围的人，确实是说他们是一个。有一颗寻求的心，愿意来寻求，愿意来学习这个圣经。我觉着就是说，不能就说混为一谈，罪是罪，但是说因着我们这些人愿意来摆上，愿意来明白神的这个神的圣经的真理，神的这个话语，我觉得有一方面是积极的，是正面的。我觉着，周牧师刚才讲的就是说。比较全面，所以就是说周牧师这次中国之行带给我们的，我非常非常怎么说呢，感谢神，我也感谢周牧师。我昨天晚上我在祷告的时候就说，我说正是因着这个，周牧师这个谦卑寻求，就是说他谦卑，他寻求，他才能够看见我们教会所需要的这些东西。他这次带回来的这个四个扩张，恰恰是我们目前最最需要的东西，所以就说非常感谢神。这几天呢，就是说遇到一点点问题吧，一点点问题，我也是在神面前这个寻求神。因为我是内心感受到，真是主来的日子很近了，我们没有任何的机会再为自己的那个心灵最黑暗的老我、罪、肉体再做任何的抵挡。所以我就在神面前求问，我说最近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的心态，我的做法，我说的每一句话，我真是求神，求你来光照，我绝不为自己留任何的底部，我绝不拿我家庭，我过去的原生家庭，我的环境，我个人的东西来做借口。我以前是啊，就像周牧师刚才说的是，我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什么，我原生家庭怎么怎么样的，我说这次我绝不找借口，我只求神光照。为什么我今天是能够说出这一句话来，为什么今天这个事情我是想要这么办，为什么我内心深处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呢，神就在一点一点的光照我。原生的家庭，我们成长的环境固然有起着一定的作用，就是说我们内心深处的我自己啊，我自己内心深处那个诡诈在里边，为自己辩驳，为自己狡辩，那个自欺欺人，这些恶的东西都在里面。所以呢，就说在接下来的时间，我愿意把我自己内心那个最丑陋的、最见不得人的那些东西挖出来，
因为以前还顾着面子，觉得我说出这些东西来，人家会怎么看我，会怎么想我，会如何如何。以前还有一些借口，可以给自己这些留地步，还觉得还有一点时间，还可以再磨蹭磨蹭，可以在最终打转。但是我觉得今天没有时间，没有任何的时间再为自己的罪留地步。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牧者也好，周遭的弟兄姐妹也好，我们在过往的任何事情当中，我希望有一个坦诚的心、真诚的心、爱主的心来对待，来彼此包容，彼此认罪悔改。所以怎么说呢，感谢神，感谢神，真是知道我内心深处的需求吧，也知道我内心深处的这个挣扎。嗯，我也是迫切的希望教会的牧者嘛，就是说给我一个真诚的、坦率的一个帮助吧。好使我能够怎么说呢，在这个主来之前的这个最后的一段日子里，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预备吧，转向神吧，简单的就是。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刚才周牧师讲这个孩童学母语的问题，我想就是我就是一个例子哈，因为当年这个我们考上研究生以后啊，到南斯拉夫留学啊，到那个地方学塞尔维亚语，我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哈。绝大部分的中国的那个老师哈、啊，还有学生呢，都留在贝尔格莱德呢，在那个工人大学里课堂上学这个塞语。我呢就直接就进系了哈、啊，挑了一个20几万人口的一个小城市叫尼什哈、啊，我直接就住进学生宿舍，就跟那些就开始在一起磨。哎，我就发现呢，就是这个，过半年以后哈、啊，那我的那个水平就比他们就高出很多。我就感觉吧，就是他们那个，比如我同宿舍的哈、啊，就是这个南斯拉夫人，然后就每天呢就是拿个纸拿个笔就跟我这儿讲，然后一个词儿呢啊，他就仔细的跟我讲，然后呢，后来我又到了那个租房子嘛，见到那个到那个老房东家啊，然后也是天天一块儿喝咖啡，我感觉呢，就是这种在这种孩童式的学母语呢，它有几个这样的就是优点哈，第一个呢，学的就是那个地道的哈、啊，是那个精华，是那个真的，是那个人那个母语，啊。第二呢，我觉得这种你学好以后呢，终生不忘，不是像有的过几年不用就忘哈、啊。因为你比如我20年去年又回到那个南斯拉夫去探访我那些朋友们，我20年没说了，可是到那儿以后，那几乎就是舌头都不打，不是马上就他们都惊讶说你怎么一个都没忘，我说这个忘不了了这个哈。然后第三个呢，我就感觉呢，就是说这个你在那种环境下学这个母语呢，它是一种享受，不是像别的人啊，他们那个在那课堂上，哎呦那难受，如坐针毡，看着表，看好几点结束没有？哎，我觉得，哎呦，我就越你跟他们交流，越听得懂，然后越跟他那个融合的时候，哎呀，那个高兴啊，是吧？所以那个城市呢，25万人，当时就我一个中国人，是吧？那个他们在汽车上看见我的时候，都跟看那个动员，就是那个中国人哈、啊，就是非常那什么。可是我呢，就是觉得。然后最后一点呢，还有一点我感觉哈，就是说在那种环境下，你当你学好一种母语，你会得到他们的那个认可，就是他们的那种对你的反应和就是不一样的哈。因为后来也有那个外学院塞语系的那些学生嘛，来那个南斯拉夫，而且有时候有给一些代表团做翻译，我也去给他们做过翻译。翻译之后，我就问那些南斯拉夫人，我说你看我们俩是翻译哪个好？他们就 他们这么说各有特长哈、啊，那些人科班出来的，对不对？人家呢那个就那种大套子话，什么两国政府的友好的什么的那个友谊什么的，然后双方怎么怎么合作发展，这套话我不会说，但是我说的呢都是一些特别生活化的语言。他们最后说的，你说的好。但是最后我也想分享一点，就是毕竟呢我们不能停留在这种水平上，就是我们这种从生活中口语中学出来的呢还要提高，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文字的书写能力，语法，还有就是到一个那个就是用更高的标准吧，就进入我们用成年人学母语这个层次呢，还是要下苦功夫学习啊。由此也联想到就是来到江教会哈，因为我呢原来是在别的教会受的洗，在大理呢觉得志，我也曾经看过很多教会。其实要说学圣经哈，学那些语言，那个研究圣经，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教会我们可以去，但是那个家庭教会这种母语环境，我们觉得是很难得的，我所很享受的。
我觉得我们的领袖们有些对成年人学母语有一些期待，而且还是有一些渴望。我觉得到了也神预备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是要来，就是学来装备我们的弟兄姐妹领袖同工，进入到成年人学母语的阶段。我觉得感觉到弟兄姐妹还是有这种渴望，所以我觉得可能神带领我们到时候可以来那个。我们最后来做一点祷告，很快的祷告。啊，刚才在这里头我讲的，我看到了这个，我们有几个心，不对的心，对不对？不对的心里面形成很多的老我的不同，好像很多的不同的性格模式。我们一起站起来，把这几个性格模式全部来把它打掉，好不好？这就是一个坚固的营垒，就是通过我们不对的心长年累月啊建立的一些性格模式，这些框架，我们把它拆毁掉。今天一个那个，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代表我们整个迦南基督教会。主要我们来代表我们自己，代表我们的家庭，也代表我们整个家庭教会。我们在这里都是领袖，所以代表我们所服侍的群体，一同来进入下面的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首先是一种旷野个性。这个书上讲到第一个旷野的个性就是蚂蚱心态，所以我们要蚂蚱心态，就是就自己不行，我哪行呢？别人都是人高马大的，我打不赢他们，所以这叫蚂蚱心态，小看神。这个呢我们一起来认罪悔改。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整个的群体来到神的面前来承认我们蚂蚱的心态，我们没有不幸的恶心这种心态，这样的一种模式，轻看自我，这不是谦卑。主啊，轻看自我是一种不信任神啊，不相信神的作为。我们相信主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蚂蚱心态的罪，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保险的洁净我们的罪。谢谢主的赦免，我们领受主的赦免。我们奉耶稣基督里面拿起圣灵的宝剑，破除砍断这个蚂蚱的心态，这样形成一种模式，全部要来坍塌倒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第二种就是被动和懒惰，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来破除砍断这一切被动和懒惰的这种老旧的老亚当的模式，在我们里面全部要坍塌，全部要坍塌退去，阿们。第三类就是畏难情绪，主要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怕这个怕那个，怕什么都惧怕和做不成做不好。主要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呢，我们要奉主耶稣名向神认罪悔改，认我们这个畏难和这个惧怕的罪，我们向神承认我们的罪。主要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保险的洁净我们的罪。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拿起圣灵的宝剑，破除砍断这个畏难的啊这种行为模式，对旷野的个性啊。第四个就是那种这个怨言、捆绑和挑剔，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向神承认我们这个发怨言、埋怨和不满这样的老旧的模式，我们向神承认我们的罪，向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拿起圣灵的宝剑，破除砍断这个抱怨、埋怨、不满这样的一个老旧的旷野的个性，这种模式在我们的里面全然坍塌。阿门。第五个是浮躁，不能够等候，什么东西要快的得到，我一分钟我不能等，这样的一种个性，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向神承认我们浮躁，不能等候，是吧？这样的一个那个这个自我中心的这种罪，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保险的洁净我们的罪，我求主赦免，奉耶稣基督，你拿起圣灵的宝剑，破除砍断，断开。 摧毁这样的一个老旧的旷野的个性，这种行为的模式。哈利路亚。第六个是那种辩解、自我辩护和自我防卫。我们奉耶稣基督向神承认我们这种辩解、自我防卫啊，跟自己找借口这样的罪，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保险的洁净我们的罪。我们奉耶稣基督拿起圣灵的宝剑，把它砍断。这种自我防卫、辩解跟自己找理由这样的这种老旧的模式，全然坍塌了。对，主啊，我们第七个是自怜。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主面前，求主赦免我们自怜的罪。主啊，求主赦免保险的洁净我们的罪。奉耶稣基督名拿圣灵宝剑要破头砍断，断开，是吧？摧毁坍塌这个自怜的老旧的这个旷野的自我模式。第八个是自贱，就是把轻看自己，这个是 self pity 这种。我奉不是 self pity， 就是把自己的价值看得很低的。主啊，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拿起圣灵的宝剑，我们要奉耶稣基督名了。破除砍断，自贱的这样的一个老旧的思维模式、老旧的性格模式，在我们里面全然坍塌，退去。第九个就是嫉妒，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主赦免我们这种嫉妒的老旧的这个旷野的个性、老旧的模式，向神承认我们的罪，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保险的洁净我们的罪。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拿起圣灵的宝剑，破除砍断这个嫉妒、纷争、这种骄傲的这种老旧的模式，在我们里面全然坍塌，退去。最后一个就是顽固和叛逆，主啊，我们向神承认我们顽固、顽梗、叛逆的罪，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保险的洁净我们的罪。我们谢谢主的赦免，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而且圣灵的宝剑破除砍断，破除砍断，把这种顽梗、叛逆啊，这种老旧的行为模式、这个性格模式，在我们旷野性格，在我们这里面全然坍塌了，退去离开。感谢赞美主，求主你把那个平安、喜乐、圣灵的果子，主啊，全新的这种行为模式，主啊，性格模式、反应模式、思维模式、情感模式，重新建立在我们整个群体当中和每一个个体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啊，这个祷告，我想，祷告这个模式呢，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它是一个空袭。当然，我们还要地面部队。所谓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是两手抓，每一件破除都是第一从灵里的祷告，这有点如同空袭。但是不能够说我们祷告就完了，我们的个性就没了，不是，你还要有地面部队。地面部队是什么意思？就是表示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逮这个敌人。你要去把它打扫战场，在日常生活当中实际去操练我们祷告的这个个性，把这个个性一个个的把它打掉。
阿门。
这个就是空袭和地面部队要结合起来，好不好？好，感谢赞美主。
好，我就一分钟，就是把这个祷告的这个呢，就是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有三个祷告的内容啊，还有这个安排的时间，这个你们可以回去看，然后还有就是说三餐的时间的地里面可以回去看，然后后面为什么要有一些经文呢？主要就是认罪的经文，你可以借着这个拿来认罪，然后你要进入命地，你也借着这个经文呢，可以进入这个命地，好不好？好，就这样。好，我们分组来。来祷告好不好？
好，来分组祷告。
哎，对，快，我们走，我们还要预备圣餐。
关掉吧。